敬爱的住持长老弘印长老，还有我们副住持开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好，通常下午第一节会蛮辛苦的哦，那这一节过后大概就会渐入佳境。那早上开仁老师讲说，开仁法师说，这个如果这样念到让大家睡着哈，我也有功德了哈，让大家睡眠品质提升，然后不用吃安眠药哈。但是任何世间法都是相对的哈，也有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以后听到人家说佛法就会打瞌睡哈。好，那我们请各位看讲义西目次的部分。那这两章慈悲利他，第七章主要在谈慈悲，第八章主要在谈利他。那对于慈悲，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很多我们生活上，或者说我们入佛门一开始要学要三皈依。三皈依在后面有一句话，不知道各位有时候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在三皈依完最后一句话，他说：“哦，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对不对？”然后之后他说：“我从今者乃至命中护生，有没有救护众生？”哎，这是跟慈悲相应的哦。然后我们在受五戒，第一条是什么？不杀生，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杀生，你看他还是这个救护众生的哈，这种慈悲的观念。那大乘佛法更进一步，不素食，不食众生肉，对不对？所以慈悲这件事情对佛法来讲，它是重要，而且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心行。那对于慈悲啦或者利他，有时候我们听久了会觉得习惯用语，对不对？听得很自然。慈悲利他，或者我们听佛法僧三宝，我们听起来都很像知道，但是当要我们把它的内容给说明清楚，有时候又不太容易，反而习惯了会让我们觉得在内容上意义不明。好，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读导师的书。好，像这边，其实这边如果我们用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要谈慈悲的话，你会怎么来谈？当我们要谈利他的话，你怎么来谈？或者我们最根本的三宝佛法僧，也有居士或者外面，我不管学佛者非学佛者，有时候会问我们：佛法僧三宝，那个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三宝哈，但是当我们要进一步说明法的内容，就不太容易讲完整，不太容易讲清楚。那导师的书就是有这个好处哈，能够明辨清楚。那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用名相的角度来看的话，慈悲原来可以分成好几个内容来谈，那利他的部分也有，可以谈到不少的内容。好，我们先来看慈悲的目次的部分。那这边分了六小节，六小节，第一节是佛法以慈悲为本。好，那这边分三段，三项。第一项是慈悲是佛教心髓。那二跟三这两项，二是从声闻所承认的三藏来看世尊的慈悲，那第三项是从大圣，从声闻圣，从大圣怎么来看慈悲这件事情。那第二项，抱歉，第二节是谈慈悲的根源。好，它在佛法的重要性，第一节，第二节它的源头是什么？ 那这边分两项，好，第一项是似乎有很多宗教哦都有谈到这个慈悲的概念，那可是重点是在第二项，慈悲从缘起的相关性跟平等性所流露出来的。好，这边特别注意相关跟平等这两件事情。好，谈完根源之后，那第三节老师的书也有一个特点，常常会做比较，好，辨别它的什么相同跟相异的地方。好，第四节慈悲的心还有慈悲行，那这边分三项，那这三项第一项忘己为人，好，这个是菩萨慈悲的精神。那第二项是事无量心，好，这是心行。第三项是四摄法，好，这是四行，好，他的精神，他的心心念还有他的四行，诶，这样谈起来就很完整。那第五节是谈到慈悲的长养，好，那修学慈悲在第一项谈到要扩充而且要进化，那一个是量变，有没有，一个是质变，质变就是进化，量变就是扩充。好，那这边有两个方法来长养慈悲，有自他互益跟愿亲平等。刚刚我们不是谈第二节谈相关跟平等吗？那相近的概念这边是自他还有平等。好，那慈悲也是可以体验的。好，那这边第六节体验谈到三类的慈悲。好，所以这样来分析慈悲的内容，也看来从架构上来看就很完整，对不对？好，我这边先补充一下，第七章如果你要进一步看导师相关的地方，有个地方可以参考，导师在佛在人间啊，谈到慈悲的部分有说到有一篇文章叫一般道德跟佛教道跟佛化道德，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诶，慈悲跟道德有关系。好，好，我先带各位来看一个地方，两个地方，请各位先看第四页西释。好，西释从本文哦，标题不看，从本文倒数第四行，那这边有谈到慈悲是道德的根源，慈悲是道德的最高准绳。好，慈悲跟道德的关系。那佛法的慈悲呢？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请各位看西十。刚刚是说慈悲是道德的根源，那最高的道德是什么呢？在西十第八章自利跟利他之前三行话。好，那这边最高的道德括号无私平等的慈悲，好，最高道德的完成是这边是指什么呢？大慈悲。好，好，那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那一篇文章也很精彩哈，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那第八章自利跟利他，好，一样我先提供一篇导师可以参考的文章哈，导师在无争之辩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入世跟佛学，好，谈入世跟佛学可以跟这边来对应来看。那自利利他，如果我们直接从他的章的篇名来看，大概你可以理解到哦，他应该是要谈先后的问题，是先自利还是先利他，是不是要先完成自利再来利他，这个观念感觉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一定要这样吗？那如果不这样的话，怎么样以利他为上嘛，哈，在利他为上之中完成自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好，那一样我们就等一下问题的部分 到后面再来看，我们先看它的章节的部分。好，第一节是问题的提出，那第二节是利是什么？好，自利跟利他就先从什么？那个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接下来第三节才来谈重于利他的大圣。好，就在谈利他了哈。所以你看，导师在分析利是什么，然后利他的大圣，好，又是什么？那第西二的部分在第八章第四节这边说，常在生死利益众生。好，要利他，那又在生死中要具备什么本领？啊，这个本领在第三项有谈到哈。好，这个本领信愿慈悲之外是圣解空性。第五节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那这一节应该是在谈这个圆正佛教的一分了哈。好，就是人菩萨行的部分哈。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页。那第三页一开始说到，好，第一项慈悲是大乘佛教的心髓哈。这边很多语词，好，心圆正的心髓，还有真实内容。好，那导师在这边也约菩萨的修学来说，还有佛果来说哦。如果从菩萨的修行来说，好，大悲是上首，大悲是根本。那从佛果来说，慈悲是佛的什么呢？体。慈悲是佛的心，啊，好，接着从声闻经的三藏来看世尊的慈悲。好，那这边比较简单，我们就约两个主要段落来看哈。那各位看这一项的第三行，世尊现身的行迹，有没有？世尊在当时印度所表现的情况来看哈，还有这一项的最后一行，进一步推求世尊往昔修行，好，佛当生的行迹，还有佛过去的本生，从这样来看佛陀的慈悲心行。那这一段我们就讲一个重点好了哈，在这一段的二是第五行哈，从他人而理解到自己，从自己而推论到他人，啊，从别人看到别人的痛苦，理解到自己也有这个痛苦，再从自己推论到他人，那自己希望能够离苦得乐，他人也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好，那这边第三页倒数第二行，好，就是第三项这边说到了声闻佛教，好，它虽然是佛法的一分，但是不是圆正的佛法。好，如果对照佛陀本身的精神来看，请看第四页。好，第四页第二行这边就说到佛陀真精神的大圣，好，慈悲为本，他才是佛教的本质哈，还有佛陀的心髓。好，这是从这个声闻经还有大圣经来看的哈，很简要。那接着来谈的是第二节慈悲的根源。那谈慈悲也有类似哈，像中国的仁爱，还有基督教的博爱，但是跟佛教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法它能够探究慈悲的哈根本，它的底理。好，它没有神教的迷惘，它也不会趋向于狭隘。好，它能够更全面、更深入。那这个根源从两个地方好，来讨论。第二个地方，这两部分，好，慈悲从缘起的相关性跟平等性，好， 所以接下来要谈的第一个是相关性，第二个是平等性。那这两个哈，上面有一句话，契当事理，有看到吗？好，契当事理，一个是从事，一个从理。那事的是什么呢？缘起的事项。所以接下来两个，这两个标题，第一个是从缘起相的相关性说，有没有？那第二项是从缘起性的平等性来说。所以一个从缘起事项，一个从缘起的理性。好，这是事跟理哈。好，所以上面说契当事理。那从缘起相来看呢，好看分析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独立，而都是相依相成，是关系的存在。好，那看起来好像个体独立的活动，但是都是受到关系决定，离开关系不能存在。好，那从缘起事项观察来建立我们的人生观，是无我，是互助，是知恩报恩的。那佛法有一个特点，特点就是从一般的，从世俗，就是爱恋世间还有自私的人生观，要引导我们向什么呢？出世的还有是无我的。好，从爱恋世间，从自私的影像出世的还有无我的，那这个无我当然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关键。好，第二点，现生社会还有国际一切友情，好，都跟我们有关系。啊，第二项这边谈的哈，这第二这一段主要是约现生来分析，好，现生的人、国家、民族，好，跟其他息息相关。那第三段是从三世流转来看哈，一个是从现生，一个从三世流转。好，那三世流转来看，还是可以分析到有密切关系。那有密切关系，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德哈，所以我们有这个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好，第四节啊，这个第四的这一个段落，从辗转关系，好达到一切众生的共同意识，好发生利乐众生、救济众生的报恩心行。好，那刚刚有谈过哈，这一段，好，慈悲是道德根源，是最高准绳哈。好，它是从缘起法则流露出来的。好，所以佛法来看慈悲是跟缘起法相关的。好，这是从事相看，接下来从理来看哈。那第四页的最后一行，好，事相来看都不是独立，不是实在的存在。那进一步再怎么深入底里去觉发一切法无自性，好，体现平等一如。好，那第五页的第二行最后一句话哈，也很重要哈。好，那到达这边就是不再单是什么呢？相依相成的关切了。好，他已经进一步到达无二无别的平等。好，下面一段哈。好，当我们说众生跟佛平等，那个平等，好，不是从事相来说了哈，是从理来说哈。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问题，就是从理来说是，有没有？但是如果从理来说是可能性，啊，好，那下面有一句话叫做在平等一如，在这法性平等中产生同体大悲，哈，好，那同体大悲就是众生苦迫没有成佛等于自己，啊，好，众生迷惘就等于自己苦迫，自己功德不圆满。好，这是同体大悲哈。那所以同体大悲 第一个，啊，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从这边来看到，哎，众生等于自己啊，众生苦迫等于自己苦迫，嗯。那另外导师在其他一个地方谈到同体大悲哈，好，这个同体，导师在其他地方有讲到哈，他是说什么呢？般若跟慈悲合而为一，叫同体大悲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圣的慈悲。好，第三相，慈悲是气当于室里，自然流露。好，那这边谈到说对自啦、啊、对他都有倾向平等啊、哦、合同啊、哦、有一些同一根源的这种直觉跟可养啊、哦、这直觉就是直觉感受啦啊、哦、那可养就是有一种要求啊、哦、啊比如我也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些居士，有些佛教里面的居士，他们对佛教其实也很热切，也很希望佛教这个蓬勃发展，他们会问一句话说，师父，怎么可不可以我们佛教哈，不要分那么多派别，我们整个团结起来哦，变成一个大团体，这样就更有力量，对不对？那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观念就有一种共同感，有没有？就是这边哈，类似这边的概念，好，有一种可养哈，希望，有一种希望，有一种直觉。那这都源于缘起法了哈，源于缘起法。但是即使缘起法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怎样？莫名其妙了哈，莫名其妙就是不知道，不是骂人哦哈，是不知道它里面的奥妙。缘起法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它的奇妙。好，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扭曲过了哈，被颠倒，被拘蔽，扭曲过了。好，那这种直觉的哈，这种直觉依旧透露出来，那是神教的根源。所以后面最后一句话，慈悲不是超人，不是分外的，是人心气当事理的自然流露。那这一句话不是超人啊，也不是分外的。那各位相对一下第四页哈，第四页本文倒数第三行。啊，不是超人，不是分外的。那在第四页这边说，似乎神秘，而其实是人心。啊，那这两个是相对照的了哈。看起来很像神秘，但是其实不超过人。好，很像是在我们之外，其实是在我们之内哈。所以这边说是人心。好，那下面比较。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有些外面的人会说，诶，宗教都一样啊，有没有？他说宗教都劝人为善，所以都一样。那他这个说法对不对？他这个说法在一般的说明上是对的，但是他这个说法在说明佛教上就不对了。我刚刚说这一篇文章谈慈悲的这篇文章可以参考导师的一般道德、哦、跟佛化道德，万善同源，还有佛、哎、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这个在一般道德上是对的。可是佛化的道德，佛教的道德就跟一般的道德不一样、哦、我们来看等一下会有提到不一样的地方。那一样的部分，一样的部分就是在下面谈到的哈。好，这边第五页比较的部分，先谈佛教的慈悲。好，那这边说，佛经里面的譬喻嘛，好像树如互相依住。好，这是相依相成。那为别人等于为自己哈，所以你要自立，先要哈。要着重利他。那儒家的仁呢？哈，仁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有没有哈？那两个人其实是描述多数人。好，那他在理上面其实在说明相依共存的合理关系。 他在心理上、情感上，好，是自他关切的同情感。那这一部分，儒家的部分跟佛教谈的慈悲，好，这部分是一样的哈。那墨家的兼爱，好，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哈，这请自己看。接下来请看第六页。好，在一般的部分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哈。下面要谈的是有根本的差异啊，有同有异。那我们来谈异的部分。好，那这个标题就可以很直接帮助我们了解佛法内证身心无我，外达自他的无我。所以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无我啊。好，那佛法的慈悲，从自己广泛向外观察，观察向外的关系，好，理解相关性。好，那这部分的话，这部分跟儒家、墨家还有基督教是一样的。好，下面就不一样了，更从自己深刻观察内在关系，好，了解自我是和和相似相续的，好，没有绝对主体。好，下面这句话更重要，内证身心无我，外达自他无我。好，那这个是向内深刻的观察啊。所以慈悲的表现上，一般的表现上是对外的，这个没问题。可是佛法谈的慈悲更从什么呢？无我啊。好，接着看第二项的部分。好，基督教博爱或者婆罗门梵，好，他们是禅定啊，有些是禅定经验，缺乏深刻的观察哈，缺乏缘起观。好，这边我们就不太谈哈，那我们就看第六页倒数二四六第七行的地方。好，那如果有些宗教经验，有些玄学的体会，好，会有同体同源的这种意境。好，像庄子说的哈，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并生。还有墨子的明天，还有梵啊的这种同体的直觉。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像佛法通达这个缘起啊，而内证无我？好，他主要的问题就在下面这边说到的哈。好，那平等一如是事物本性，如果不重智慧，智慧不足，你可能会有不错的宗教经验哦，哈，定心或者类似定心，但是走样了哈，好，就成为神，成为宇宙的根源。那我们这边再辨别一下，哎，基督教它还有博爱的精神，对不对？那老庄呢？老庄有没有谈到博爱的这方面的说明？似乎没有，对不对？那我们进一步来问说，为什么没有？就是说，他这种体会哦，他都会体会到同体同源，哦，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大实在。他的问题在于说，他的这种体会变成一种静止的，他把它看成是一个静止的实在的本体。以至于你看庄子说老死不相往来，有没有？好，他鼓励人跟人之间不要交往，好，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好，所以他的体会跟他的这种这个教义上的说明，好，都会产生不同的，好，就不同体验有不同的说明。好，我们看第七页。第七，我们来看佛法第三行，定慧深彻啊，好，才能这个体会，好，才能明晰指出它的来中去去，就是来龙去脉啊。好， 好，那谈完的同跟异之后，接下来再来看慈悲心跟慈悲行。好，那这边谈到三个部分哈，三项。那第一项是根本精神哈，忘己为人哈。你看他为什么要用忘己哈？这跟无我是相关的哈。好，这边好全然的忘己为人。那第二个是心，那约四无量心来说，好慈悲喜舍哈。那上午这个饱苦娱乐已经说了很多了哈。那我们来看喜跟舍的部分。那喜跟舍的部分在这一项哈，谈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修喜心，但是为什么不容易成？问题在于第二行这边，嫉妒成性，有没有哈？那就是看到别人好，心里怎样难过了哈。那为什么要舍呢？好，就是有爱或者哈，就是充满爱或恶哈，好就没有办法无私的平等。好，四行第三项是设法来充实慈悲的四行。好，那这个大纲哈，大纲我们常常听到，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好，接着看第五节的部分，慈悲的长养。那这个慈悲的长养，着重在倒数第二行哈，怎么扩充，怎么进化？请看第八页。好，长养慈悲有两大关门，啊，两个方法。那第一个是自他互益观，啊，自他互益观就是设身处地了哈。好，那他这个设身处地就是从自己的自爱来推度他人，好，把自己看作，把他人看作自己。但是这个观法哈，这个观法它扩充没有问题，但是它有没有办法进化？好，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扩充也要进化吗？那把自己爱自己的心情去爱别人，那这个可能在扩充的部分没有问题哈，那在进化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好，第二项愿亲平等，那这个从三类的啊，从三类来观哈，从亲、从忠、从愿这三者。那我们看这一段的二是第六行哈。先从亲爱的家属来啊，还有朋友来观察啊。那这边说到修习到怎么呢？亲人的苦痛如自己的苦痛，深刻印在自心。好，那接着再推广啊，无怨无恩的人。那接着再推广最难的哈，怨亲哈，就从怨敌的部分。那我看过有些书谈到说，你要修持这个持心观啊，或者这边的舍平等啊，愿亲平等，你从亲中愿要达到愿，你能够对你愿敌能够发出慈悲心，这时候才能算成就啊。好，那能够愿亲平等其实一直在泯除，就是你不断的在增长啊，在扩充，其实你也不断在破坏那个限制啊，你在泯除自他啦、怨亲的限制。好，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的部分，慈悲的体验。好，那慈悲的体验一开始有一句话哈，好，上面所说的长养慈悲都还是偏约世俗说，有没有？所以约世俗说就是，他可能在扩展的部分没有问题哈，但是在进化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办法哈。好，那慈悲智慧 好，并不是相反，好，就像情感跟肢解，好，也是，好，不是各自独立的，哈，它是相关的，是不同侧面的，哈，同一意识的不同侧面。那接着要谈的是三类的慈悲，好，我们常常听到的众生缘慈，还有法缘慈，还有无所缘慈。好，众生缘慈比较容易理解，哈，就第九页的部分。好，以为有实在的众生在受苦受乐，好，那依于这个实在的众生产生的哈慈悲的同情。好，第二个是法缘慈，它主要约二圣的心境。那二圣他通达人空嘛，对不对？他看到的众生是五蕴合合的众生，但是他要对众生升起慈悲，他必须怎样？必须在观这个观众生相啊，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不缘假名的我相啊，就没有办法升起慈悲。好，那看到好流转生死的这个众生了哈，在惑业苦不断流转的众生而引起的慈悲。那第三项是大圣特有的哈，好，它不是偏正空性。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无所缘慈的第二行，他彻证一切法空，当下哈，显了假名的众生。所以后面一句话中，毕竟空不爱众生。好，大圣不是有一个特别哈，很特殊的这个观法吗？哈，就是空有无爱。好，所以说毕竟空哈，他空不爱这个假名的众生。那他除了跟空相应哈，他就是因为能够空有无碍，他在跟空相应，又能够把一切众生看成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好，那缘这样的众生而升起的慈悲哈。那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在智论里面哈，那他详细的文忘了哈。那他是说，空大悲亦大。你空越深越大的话，你的悲也会跟着越广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慈悲，它不是一般的慈悲，它是跟智慧相应的慈悲。好，那这一段最后一句话，大圣的现证是悲智平等。好，下面第三项。好，那悲智圆融实证，好，智证真理也是大慈悲的完成。好，那这边约这个阿含经里面哈，阿含经里面有谈到四法印哈，好，诸行无常，还有所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注意一下，它左边哈，左边有约无所有、无量、空，还有无相啊。那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这个，好，三解脱门，就是无所有、还有空、还有无相啊。那在这边特别重视，导师特别提出来，无量三昧，它是跟三解脱门好有相同的意义。好，那这一段如果你要进一步深入的话，可以参考导师《空知探究》第一章第四节哈，特别对无量三昧提出讨论。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哈。好，那导师先从《阿含经》里面说到这四个哈，那特别提到无量三昧。好，那第十页就有一个感叹哈。好，声闻佛教的昂扬中，无量三昧被遗忘。那这个无量，它的意思是超越限量。好，所以它向外地观，原众生没有限量。好，它也向内地观。哈，这边第二行的后面那一句话，向内地观，众生自性不可得，没有自他的限量性。好，所以无量三昧就是缘起相依相成，无自无他，平等正观。你看这边谈到的还是从相 这个相依哈，从相关性还有平等性来说的。好，那最后一小段哈，到大圣兴起的时候，再度显发无量三昧的深意。好，那这个是佛教的根本精髓哈。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八章的部分哈，自利跟利他哈。就如同我们刚一开始谈到的说，自利跟利他，通常我们会很直觉的有一个想法，就是诶，我应该先自利之后再来利他，对不对？好，譬如有人要叫我去讲课，或者叫我去上台，我通常会先跟他说啊，先不要，先不要，等我准备好了再来，对不对？啊，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观念嘛，哈。那其实要体验这个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哈，要去哪里呢？要去福远佛学院，还有一统佛学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要编讲义，又要上台报告，啊，通常都不是自愿的。那他编讲义、上台报告这件事情是为了谁？班上啊。要报告给别人听，所以一开始是为了别人。但是当他编完讲义，当他报告完，他对这一篇的概念也越深刻越全面，所以这个就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好，所以要体验利他中完成自利，请赶快报考福远跟一同。好，那我们回到正题了哈，就是这个观念其实很容易升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你要先自利再利他的话，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赶快怎样急求自利。你要先求自己能够解脱，再来帮助别人。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会产生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人很像。太少了哈，太少了，太少了，这样的话就会问题就很大，就佛法没有办法宣扬哈。所以在第十页哈，第十页我们看倒数第四行，那佛教慈悲利他的实行太难了，不是一般人间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问题了哈，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念一下哈。那我就把几个重点提出来就好哈。好，那这一段质疑就是有人问导师问题了哈。那这个问题关于慈悲利他，那他说的是说，佛法谈慈悲利他确实是伟大，好，但是是谁能利他？怎么利他？好，所以他下一个结论哈，他认为先要自己大彻大悟解脱自在不可。好，所以他的这个问问题的，他认为先自己证悟之后解脱自在之后才有办法哈。那这样的话会是怎样？就是下面说的，会是找少数人，只有少数人有够资格，其他的人不够资格，不够资格的人这些人怎么办？急求自利。好，赶快处理自己。好，那这样就会造成佛教，诶，你讲的那么高那么伟大，口口声声说慈悲利他，但是很少有事行。好，那大菩萨啦齁，这些大菩萨他当然没有问题啊齁，他解脱自在了，他也神通变化了，他没有问题。好，但是问题在于说，诶，在人间，在世间的佛教，好，就会实践这个慈悲利他就会太难哈。好，那最后第十页的最后一行哈，就对这样的一个看法了，先要自利才能够利他，好，要急求自利，这个不是圆正，这只是一分而已，不是圆正佛教的一分。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导师似乎提出啊，人菩萨行，它应该是圆正佛教的一分哈。好，那在这边第二节的部分，就先从利来说哈。利是什么呢？ 好，先定义嘛，哈，定义利的这个意义。好，那这边意义就是真实、美善、丰富、安乐。那利益从佛法来说，啊，这章的第二项，佛法提倡现生乐、来生乐跟究竟乐，哈。那当然，彻底的部分是解脱乐，但是不要忘了，也有世间的一般的利乐，哈。所以，除了究竟解脱之外，还有现生乐、来世乐，这个都是利益的部分。好，所以在这一项，这一项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忽略现生、现生乐，就会狭隘佛教内容。好，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哦。如果只重视现生乐，忽略了净化的解脱，好，那这个也会走偏掉了。好，所以利益的内容，哦，世间的还有出世间的了，哦，那利他呢？利他就可以约两类来说，物质的还有精神的，啊，物质是财师，精神的法师。那法师的部分也可以约世间跟出世间，哦。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财师跟法师的比较了，哈，这个大家都常听过，哈，法师重于财师。但是最后一样，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绝对不是什么呢？不需要财师，不需要世间法，哈。那如果以为只有解脱自在，哈，这样才叫利的话，好，那可能是误解佛法，哈。好，所以这边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利的部分的话，有世间的利益，还有出世间的利益。好，那你不能只是说出世间的利益才是，世间的不是。好，就算了，哈，接着哦，接着下面第四项要谈的，就算你认为利益只有出世间的利益才是利益的话，那出世间的利益还有它的过程啊，它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呢？种熟脱，有没有？好，所以解脱，究竟解脱，这个是利益没有问题，但是前面的种跟熟，它还是哦，好，它也是利益。好，下面括号二这一段哈，具烦恼人也可以使人得种熟的利益。好，那让别人得种哈，就下种。还有成熟的利益，虽然你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却是完全可能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在说福远跟一同的同学，哈，有些上台报告的同学，哈，他自己讲的自己很像，也没有搞很清楚哦，但是下面的人听得清楚哦。好，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哈。啊，听得清楚是因为导师的书写得很清楚了哈，不是因为你的报告的关系。好，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帮忙别人，虽然你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但是事实上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哈。好，请看第十二页。好，所以第二节的部分，第二节谈到利是什么的部分，其实是在回应什么呢？你是不是要一定要先自己解脱才能够帮助别人？好，所以我们看小节，十二页的小节。好，绝非怎样，非自己先到大彻大悟不可。好，所以这一节其实就在回应，不是一定要自己先解脱。好，那当然解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力量，这个没有问题。好，但是不见得要倡导什么呢？非自利不能利他的高调了哈。那如果你只是倡导一定要自利才能利他的高调的话，那自利的部分啊，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是你已经失去什么了？利他的事情了哈。好，下面第三节来谈的是重于利他的大圣。好，那我们说这个声闻道跟菩萨道的差别，一个重在自利，或者重在利他，啊，重在利他的就是从利他完成自利。好，那这边约声闻来说，啊， 好，他一样有住持佛法，有利乐人天，度脱众生啊，那着重在解脱的几力。好，那证悟以后，就他的慈悲哈，他能够随缘行化。那菩萨呢？好，他还没有解脱之前，着重在慈悲利他哈。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哈，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初发心。好，这个是菩萨的主基哈，好是重。悲记的，哦，主要根基了哈，不是电脑的主机哈。嗯，第二项，好，那就从这个刚才是重悲记的根本精神，接下来看声闻三藏里面谈到的利他的部分哈。那在声闻三藏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波罗蜜，哦，有四种、十六种或十种。那这些波罗蜜多了哈，你就是从本生里面归纳而来的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十三页，好，初起大乘中菩萨的利他，嗯，那这边我们看他大乘的哈，大乘以为第一行后面哈。菩萨利他行，没有证悟以前，还没有证悟以前哦，可以利他。但是它是什么呢？四行，还有圣解行。这个四行应该就是刚刚前面谈到的四摄法，有没有？哦，不是爱与利行同事。圣解行呢，应该是等一下要谈的圣解空性。哦，好，虽然就是他从事利他，虽然还不功德不广大啊。哦，那要等到这个正真无生法忍以后，沿途熟生功德才是广大。那菩萨道哈，下面谈到的菩萨道分两阶，好，有般若道、方便道哈，这个大家应该蛮熟的哈。好，那这边有我们看大地地前菩萨了哈，我们约地前菩萨来说，他有圣解，没有现证。好，他广集福智之量，好，跟本生谈的相近哈。那还有大地菩萨，好，这是像观世音菩萨。好，那这一类的菩萨在本生谈里面、本生经里面也有，像什么呢？这边说一分的异类中行，这个一分异类中行就是世尊在前生啊，在啊。前生不，哈，曾经当鸟啦，当兽啦，哈，好，这样的本身故事也是有哈。好，那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哈，好，那这个大菩萨当然寻生救苦没有问题哈，但是大菩萨可以寻生救苦，不代表怎么样，初学者不需要实践慈悲，就是大菩萨他。慈悲利他，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初学者还是一样哈，要慈悲利他。好，那虽然大圣着重在未能自度先度他哈，菩萨于此初发心，我们刚刚谈到的哈，但是大圣佛法的发展到后来产生的哈一些特殊的理论或者特殊的说法了哈。好，所以这边说大圣的最大圣，好，他怎样呢？自圆自顿。这个自圆自顿是什么意思呢？自圆就是他的理论上最圆满，自顿是什么呢？他的时间最快。其实还有一个理论、时间，还有一个他的方法。方法是怎样？最简，最简要。好，所以自妙啦，哈，自简啦，自顿，好，就是急速成佛，哈。好，请看十四页的部分。好，所以这边说要三生， 好，三大声七节太久了哈，三声，甚至极声、极心，好，那这个流行起来了哈。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括号二。好，那这种一念呢，哈，可以证悟无边功德，这看起来有智力的嫌疑啊。好，那这边说利他的功德怎样？本来圆具哈，本来圆成，不需要向外，只要一念就具足六波罗蜜。好，那这个一念里面无边功德哈就不缺少。那理论上似乎言之有理。还有持之有故哈，这个持之有故就是立论有根据了哈，理论上很像，看起来很像可以哈，但是怎样呢？这个菩萨利他的功德，哈，就是世俗的，就实际上来看，只看到我们只看到自利，没有看到利他的这个菩萨哈，菩萨行。好，第四节的部分在谈常在生死利益众生。那我们刚说，诶，在利他中可以完成自利嘛？但是你还没有解脱啊，你还是在生死利益众生。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具备一些本领啊？就像我刚讲的，如果你在福缘在一同，你要能够毕业，也没那么简单呢，哈，是不是要具备一些本领？好，是要的啊。好，那这边就是。以这个修菩萨行来讲，凡夫菩萨他要在生死利益众生，就是要有圣解空性。那在谈圣解空性之前，这边先约，那除了着重悲愿的这个菩萨行之外，也有其他偏重的行门的部分，譬如有比较重信愿，也有重智证的。那我们就来看众信愿的部分，在15页的上面第四行，一分学者专众信愿，求信心不退，那另外一分学者众智证，急求解脱，赶快成佛。那这个众信愿呢，它可能跟他力有关，那众智证当然就是赶快 了脱这个生死。但是还有一分，就是大圣菩萨道真精神，好，就是众悲愿的，好，就是第二项要谈的。好，不能自己不能浮水，不能入水救人哈。但是如果离开水，就没有办法救人了。那这边也约声闻人跟菩萨哈来谈。好，那声闻。了脱生死就跟生死做隔碍了哈，就没有办法继续在生死修菩萨行。好，那这边我们接着来看比较重要的第三项，在生死啊要有这个本领，除了信愿跟慈悲，主要要圣解空性。好，那这边先举例哈。要学会浮水，要在哪里？在水中，在水中学习。好，所以最后两行话，这一段的最后两行话，菩萨这一套常在生死广利众生的本领，要坚定信愿，长养慈悲，主要还要什么？圣解空性。那这个圣解是得到一种正确深刻的理解，对于空性有正确深刻的理解。好，接着我们来看圣解空性的意义哈。那他先约这个圣解空性是让我们在能够在怎样在生死中啊，在生死中不会堕落。所以这边先引一开始说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得二谛无碍的正见啊。好，这是最重要，这是主要的一招。那了达生死涅槃如幻如化，好，就不会像凡夫怎样 念着生死，凡夫害怕涅槃，也不会像声闻啊厌离生死，那赶快要急趋涅槃。好，这个二谛无碍的正见啊，就不会落入生死，也不会落入这个急求解脱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圣解空性，除了让我们在生死中哈不会落入两边之外，它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净化哈。所以第十六页一开始，我们看在生死中浮沉，好，它是因为这个信愿慈悲，特别是空圣解力哈，它能逐渐调伏烦恼。那烦恼有没有？有，烦恼会现起，但是不会闯大祸。好，所以没有断尽烦恼，也没有重大恶业。好，最后这一句话哈，这个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好，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然后呢，我见一天一天薄弱，慈悲一天一天深厚。好，这就不需要害怕堕落哈。那能够净化，所以发愿在生死中哈，能够常行菩萨道，好，这是初期大圣的功义。那初期大圣空有二宗哈，最重要的就是中观跟瑜伽。好，那这个世事常行菩萨道，在中论里面或者在瑜伽师地论里面都看得到哈。圣解空性了哈，圣解空性的部分。那这个圣解空性也是什么呢？成佛的方便。好，所以下面约这个阿含经里面哈，就是世尊在经里面说，往昔多住空哦，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这跟声闻是厌离心众是不同的。好，大圣多明一切法空，好，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好，这是成佛大方便。好，那圣解空性，从闻思哈，静向修习，以心愿慈悲铸成。好，下面这句话也很重要哈。今是学时，非是正时。那刚刚我们说到后期大圣已经产生一个啊智妙，还有智顿，对不对？智顿就是时间怎样快一点哈。好，那这边不断告诉自己，好，今是学时，非是正时。好，那这个悲愿不足，就会落入声闻圣。好，那以常住生死，忍受生死苦难哈，众生的迫害，不退菩提心。好，我们看最后一小项哈。好，菩萨还没有制度，以四摄度人，这是正常道哈，大圣正常道。那自己没有解脱，能够行这个慈悲济物的苦行。好，那这当然很难了哈，所以不是人人所能，但是却是正常道哈，菩萨的正常道。好，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好，那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这边就是可以说是结论了哈。好，我们来看菩萨的心行胜过世间的一切啊。那为什么胜过呢？因为它确实很不容易。好，我们看十七页一开始，那凡夫啊，凡夫多的是，声闻的圣者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不太难啊。但是如果从经论里面看到的菩萨啊，从人间的历史事实来说啊，注意一下，这边是说人间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的就是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所以是极不容易的。那很难，所以就怎样，很少了哈，很少很少有。好，所以下面这一小段要谈的是，哦，大圣经说怎样持土的菩萨行是难得可贵。那这边约持土哦， 就是把十方啊，先把十方菩萨先不谈啊。那可能十方这些大菩萨到处都是，但是不是人间所认识的哈。啊，说下面说尊重事实来说，确实是不多啊。所以下面有举两个啊两段话，好，无量无边众生发菩提心，难得若一若二诸不退转啊。还有下面说到的鱼子了哈，还有安罗花，还有菩萨初发心，这三件事情因多哈，因中多，结果少。那虽然很难，虽然很少哈，但是只要一个就够了哈，一个就很利益就很大了。好，所以下面这一段说，那他对于众生的利益实在是不可度量哈。好，接着最后这一项，第二项哈，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那所谓的人菩萨行是怎么样？从人间的正行阶梯佛圣。好，下面约三个小段落来说，那这三个小段落我就约最后的一句话来看哈，请先看十八页。好，十八页，各位看一下三这一项的结论的之前前面往上两行话哈，那从上面算下来的话是第五行，菩萨的心胸，还有菩萨的风格，还有菩萨利他的真精神哈。那我就约心胸、风格跟真精神来看回前面这三段哈。那心胸什么心胸呢？请看十七页。好，十七页，名副其实的菩萨，好，他是伟大的。好，那他的伟大的地方是不为自己着想，好，以利他为自利。好，那菩萨的这个伟业了哈，要九劫修行，那可能暂时终止，但是一粒耳根万劫不失哈。好，这是伟大的心胸，啊，以自利，以利他为自利。那风格呢？好，那他是怎么样？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好，他发真实的菩提心，好，有心愿慈悲，还有智慧哈，就是空性圣洁。好，他在生死中哈，好，这个大丈夫的风格啊，在生死中锻炼。好，那一般呢，就一般来说，好，能够随喜菩萨行的，好，那来学习的，他还是种植菩提种子，啊，那有积极利他为法为人的大心凡夫哦，哈，那这些积极利他为法为人的，他即使败坏哈，即使成为败坏菩萨，好，那约这个大圣来看的话，都比治疗汉还强哈。好，请看第三十八页。好，所以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好，有浅有深哈。浅的话是十善菩萨，好，深一点的话是大圣的正气。好，那接着从人圣而渐趋佛果。好，是菩萨的中道正行。好，那还没有得解脱的智力，能够为一切众生修学。好，那为一切众生忍苦牺牲，渐学渐深。好，从人间正行阶梯佛圣，这是菩萨的中道正行。好，所以有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风格，有这样的精神，好，就不会急求止这个智力了哈。好，最后结论，那佛教利他的真精神被误会哈，好，从根本来救起，那怎么救起呢？从菩萨道的抉择把它发挥出来哈。好，所以这个辨明了哈，抉择，好，这个也很重要哈。好，那这样才能 上弃佛陀的本怀，还有报众生的恩德。好，那这个时间就到这边哈，报告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